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那弃族给灭掉，记得吗？而灭掉的对象不单是男跟女，也同时包括他们的孩子，对吗？所以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上帝如此的残忍？同时我也告诉你们，因为这些人，这些弃族里面，他们所敬拜的神是很邪恶的神，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给献上去，活生生的烧死的那一种。所以这一些都在考古学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活生生的一个铜像烧到很烈的时候呢，他就把孩子放在上面。在考古学里面他们都有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因此上帝就吩咐这些以色列人，在你进入这经历应许之地之前，就是要就吩咐他们要灭掉这一些，为的是保护他的子民。保护他子民，他的，因为子民他也知道上帝的子民是很软弱的。虽然上帝的子民他亲眼看见上帝怎么带领他们脱离出埃及，然后在法老面前等等的这些神迹奇事，还有来到应许之地，来到这个旷野的时候，这些种种迹象的神像的神迹奇事的时候，这些人 以色列人到后来他们却敬拜偶像。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相比之下，虽然明明知道有神，可是却到头来离开上帝，是很邪恶的一个族群来的，是充满罪的一个族群。所以因此不同之处是在于，因为耶和华神是有怜悯的神，没有丢弃他的子民，没有毁灭，完全毁灭他们，因为他纪念这些神跟这他列祖所立的约的缘故，所以没有灭掉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很重要。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谈的，而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我们蒙拣选完全是恩典，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不会比外面的那个强盗好。如果你看昨天的新闻，不是说前拜节，今天礼拜天，星期四我们上课是吗？我们谈到性行为的课题里面，在那个性行为课题之前，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就在 CNA 的报道，刚好就在那一天傍晚，我看到有时谈到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起初跟那个女孩子要求说要满足他的性的情欲。然后那女孩子提出挣扎，她后来就为了爱他的缘故，就跟他发生关系，后就一次还不够，就越来越多次。而这个男的后来还做一件事情，说你要拍照，帮我拍照，拍谁的照呢？其他你的，甚至包括母亲冲凉的照片，来满足他的幻想。所以你看了这个事情，给我看到就好像当天晚上我提醒大家的性行为这个东西，是一切是从起初很简单那个男孩子的需要开始谈起，而他的要求会越来越多。而那个课程里面我也谈到，就是说不但会影响到这对情侣的关系，也会一定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关系，甚至也会影响到后来你们的婚姻的关系。所以那天的那个神学入门神学实践班这个课题，性行为这个课题是很现实，不断的在困扰着许多年轻的男女朋友的问题，包括基督徒在里面。然后那个报道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罪是就好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所以你们要警醒啊，你们要很小心，尤其是你们以后准备谈恋爱，或者如今正在谈男女关系的人，你们要很小心这方面的诱惑跟试探。OK， 那我就在想，我跟这个人，这个男孩子有什么差别 ？OK， 其实如果我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神的恩典，我基本上可以跟他差不多是一样，或许比他可以更贪婪。或者是在罪的在性的事情上面，我可能会像他一样不断的在放纵的人，是有可能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传道人他们在很不警醒的情况底下，他们会私底下会看一些网站是让他们犯罪的传道人哦。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要心存感恩， OK， 所以要记住，要警醒，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怜悯跟恩典的话，我们会比这些人更邪恶更可怕。 Alright， 好，今天我们就谈约，摩西，上帝跟摩西和以色列所立的约的其他的部分。然后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约是一个越来越精准，它内容是越来越精准的一个约来的。以后你读旧约的时候，尤其是旧约它来到摩西开始一直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约的内容比摩西之前的约的内容是越来越详细，越来越精准。 Alright， 什么意思呢？来，我们来读这段经，出埃及记第二章第24跟第19章4到5节啊，我请一个人读好吗？啊，我请子毅，那我很高兴看到你回来。
出埃及记第二章，
太快，我可以吃。
第二章24节，神听见他们的呼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出埃及记第19章4到5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也看见了我怎样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领你们到我这里来。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从这两段经文，你们看到什么差别吗？他的约怎么样发展？我给你clue啊，他的约怎么发展？第二章，他的对象是指谁？他跟谁立约？神跟谁立约？亚伯拉罕有一个个人的，明白吗？还有以撒，还有雅各。然后接下来到第19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所以从个人慢慢的延伸到你们是变成一个什么民族，明白吗？民族哦，所以在这里是越来越清楚，越起初是很 broad 的一个 spectrum， 是很广的一个约的内容跟对象啊，将来 OK 会怎么样，但是还是很笼统的、很 general 的一个约，而它是针对亚伯拉罕，针对当时以撒，针对当时雅各。但后来就来到这里，就是你们 ，alright， 然后来到这里，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那记住哦，有一个东西是很宝贵的，利未人，你懂利未人是做什么的吗？利未是做什么的？祭司 ，alright， 他们是预备带领信徒以色列人来敬拜的。利未人在十二支派里面是没有什么产业的，没有产业的，明白吗？所以他们在分地的时候，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分地哦，这个给谁，这个给谁，这个谁，哪个民族等等。但是利未人是没有的，为什么？神讲一句话，耶和华我是你的产业。这句话很宝贵，你们若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耶和华的产业。哦，你们都是啊，明白吗？我也是。世上的产业一下子会过去。但耶和华如果是我们的产业，他是以色列人的产业，哇，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拿去的。所以你看到整个约的对象，从个人性的称呼发展到民族性的称呼，来到今天我们的身上。明白吗？Alright? 所以如果你住在政府主 ,OK, 三方是主 ,so what?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OK? 好，同时这个约呢，它也是越来越精准，精准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不只是他讲清楚你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属神的，他的关系也是很亲密的。来，申命记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命你读好，命。
申命记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对，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因为在万民的眼中看来，这就是你们的智慧和聪明。你们一听见这一切律例 就必定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哪一国大国的人有神以他们这样亲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每次呼求他的时候与我们亲近一样呢？又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略和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颁布的这一切律法呢？
好，谢谢你。好，在这里，这不但给我们看到哦，上帝的约的对象是越来越清楚民族，同时他清楚到一个地步呢，是跟其他万民有不同的，在三方面有不同。第一，这些人是有智慧跟聪明的。什么叫做有智慧有聪明呢？就是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个国家在生命里面呢，他们晓得上帝的心意，他们晓得该如何去遵守他们的遵守上帝的心意，还有这一生里面他们该如何的过，来过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所谓生命等等。所以他们是有智慧有聪明，同时也看到这里有看到万民的人都在羡慕他们有聪明有智慧，而同时他们也羡慕说，哇，有哪一个神能够像你们这么亲近，而这个神真的会亲近他的选民的。Alright， 清净的意思是圣洁的清净，公义的圣洁的清净。Alright， 然后并且一步一步的引导，好像新郎跟新娘一样的清明。然后同时，这个子民这些国家还有礼律跟典章，有神而来的公义的礼律跟典章。从这三点里面给我们看这个约所带来的这个内容是很丰富，同时也是很重要的，是叫其他的人会感到羡慕的。所以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你应该在众人面前，其他的人面前更有智慧更有聪明。智慧聪明从哪来？圣经咯。今世的人会为了产业争夺， alright？然后因为许多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的事情争夺，但是到头来白忙一场。但是这里却说你们有智慧有聪明，还有哪个神会亲近你？过去你所敬拜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亲近你吗？为什么要亲近你？给你好处。为什么给你好处？是要从你身上得到好处，是占有你，让你不会去相信真神。以过去的神是这样的，过去的神从来不会跟讲圣洁的，哎，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亲近上帝，我们好像他的子民好好亲近上帝敬畏他的话，你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你会给其他不信主的人他们会看到的，而他们也会开始来想到底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会的，当然不是每个人， OK。 所以最重要是我们有上帝的话，公义的礼律跟典章，所以他的约的内容一不断的在发展，从一个个人的称呼到民族的称呼，从民族的称呼到进入这些人的生命的那个关系。OK， 所以摩西的约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呢，他也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些这以色列人，也包括今天的教会，是必须能够给其他的人带来祝福的人。所以在这里19章，以赛亚书19章23到25，它其实是一个预言，是一个讲到福音广传的一个预言。OK， 好，我请一个人读这个以赛亚书第19章23、25吗？逸轩在吗？逸轩啊，逸轩你读。
以赛亚书19章23到25节。到那日必有一条从埃及通到亚述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到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到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和亚述一起成为地上列国的祝福。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我的子民埃及，我所的工程亚述，我的产业以色列，都是有福的。
嗯，好，谢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本来亚述国还有这里所谈到的埃及人，他们都是过去杀害以色列人的国家。Alright？ 但是如今后来呢，他会成为上帝 借着以色列人借着福音传到他们当中的国家。所以约里面一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两个层面的祝福，第一个层面就是上帝跟他的子民，所以上帝跟你咯， alright， 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祝福。第二个层面的祝福是他要祝福你旁边的人，他给其他的人带来祝福， OK， 一定有这两个层面的。所以我们的信仰，记住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要只是停留在哎呀我今天跟神很亲密很爽啊，很舒服，上帝跟我说，你停留在这里，很多信徒的生命都停留在这里。不，上帝所赐下的祝福是要让你其他的人其他的列国能够一想一样同一样的得到， OK。 所以记住哦，同时我要提醒大家，这里讲到这个大国真的是有智慧，真的是有聪明，他其实这个是外国其他的人不信主的人讲的话哦，他们竟然会看到他的差别在哪里。但是很多信徒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如此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约，赐给我们的智慧，赐给我们他的那个关系，亲密关系，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就不会这样珍惜。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哦。当我们领受这个约的时候，第一，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祝福。第二个层面祝福是上帝要借着你去祝福其他的人。记住，所以你家中里面会有很多很糟糕的家人，活在最终的家人，敬拜偶像的家人，你不要放弃，不断为他们祷告，好不好？ Alright， 让他们有一天看到你，然后他们会羡慕，哇，你是什么？你拜的是什么神？ Alright， 他能够这样跟你亲近，你伤心的时候他扶你，他能够引导你，然后你犯罪，他还会赦免你，哦，亲近。所以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约是一个很宝贵的约，记住。同时在这里啊，给我们看到呢，摩西之约跟之前的亚伯拉罕啦，还有这个挪亚啦，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挪亚，还有大卫等等所立的约，其实哦，当我们来到摩西的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几方面，他会把更多的约的上帝的要求，上帝的话语的内容列出来，从出埃及记开始，除了十诫以外，你再追看出埃及记哦，除了十诫以外，接下来摩西就上帝就吩咐他，哦，你要做，你要预备，你要怎么样选定地点啦、献祭啦、要要求啦，还有礼仪啦，还有什么东西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啦，还有什么逾越节、五旬节或者是祝棚节，还有饮食的律法、道德律。还有怜悯等等，这些是后来当主耶稣，当摩西起初把这个世界拿下来之后，哦，就继续的写下来的一些内容。因此呢，摩西之约是很详细，比之前的约是更详细的约，详细到一个地步，重要到一个地步，是你从摩西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甚至到旧约的以色列 的犹太人哦。摩西之约所写的东西都牵涉到他们的层层面面。Alright? 从旧约里面，从出埃及记开始 right, 一直到马拉基书，谈来谈去都是谈摩西之约。所以你注意，你以后你读旧约的时候你注意看看这些。所以可见这个上帝跟摩西还有以色列所立的约是很精准、很亲密也很详细。甚至影响到新约时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包括今天的犹太人，摩西之约。所以这个是他的很大的、很大的差别。同时，约的本质给我们看到哦，首先它是一个无条件的，约永远是，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一切的成就跟应验都在于上帝，不在于人。但是它同时又是有一个条件，是有条件性的，只要人怎么样遵守顺服信心回应，不然你就没有办法经历还有见证神的应许，明白吗？所以记住哦，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些例子，探子十二个探子，上帝有应许吗？有，给他们应许之地有，但是只有两个要去，还有 当耶稣要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完全并没有完全占据整个迦南的应许之地，没有。为什么？信心不够胆怯。所以我们要经历约上帝所约 的祝福吗？你要有信心回应咯，你要顺服咯。Alright? 所以这个是约的本质。无论是从这个亚当开始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Alright? 第一，无条件，因为一切成就都在上帝。第二，有条件，是看我们有没有信心。所以信心你不足，你就求神给你信心咯。好吗？Alright? 所以尤其是在我们当中哦，有一些信徒会比较软弱，或者是比较慢，成长的过程会比较慢，哦，你们要特别注意他们，跟他们一起团契小组鼓励他们，他们家中有一些困难，为他们祷告，你不一定可以帮助他，但是我们帮不到，有些东西，很多东西我们帮不到，一切都成就在上帝。只要我们相信哦，我们的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跟我们立约的神，一切的所成就的都在上帝。OK, 懂吗？所以记住哦，这个是约的本质。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今天都是如此。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哦。这个摩西之约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有 consummate 的一个 covenant, 它是带着一个有一个终点的，终点的意思我不懂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翻译，它是似乎是来到有提到一个高潮的一个约，唯一谈到的。OK, 首先在哪一方面呢？这里摩西所写的，上帝跟摩西所立的约，其实都是在预备什么？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将来的教导，耶稣基督所要显的神迹奇事，死跟复活，升天并赦免选民的罪，有关的都有关系。所以打个比方，耶稣基督的降生都有谈到的，也一定会谈到的，将来会有一个先知 ，alright, 好像摩西这样的先知，记得吗？还有他也谈到摩西啊，耶稣有引用摩西的教导，在面对大试探的时候，你们怎么样？你们不可以试探上帝，你们要遵守他的，然后人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遵守神的话语。这句话也是从哪里来的？摩西之约里面所写出来的。Alright? 然后所以因此呢，他所写的神迹奇事 ,OK, 都有影射。Alright, 都有影射。Alright, 所以摩西所写的神迹，你再慢慢去从这个角度去看耶稣所写的神迹奇事。OK, 他都有一个关系在那边。Alright? 然后还有死而复活，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也是在约里面都会谈到将来会有这个福音怎么会广传等等，都是跟救恩跟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然后圣灵降下的一个影射。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来，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4节，我请志龙读这个好吗？志龙。
耶利米书31章31节。看哪，日子快到，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的约。这新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但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34节，他们个人必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同胞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嗯，这个约的本身，他已经有一个 consummate 的一个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原本来过去神是借着摩西的之约的教导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真的子民。Alright? 然后而这些人却违背上帝的约。然后来到后面的时候呢，在耶利米书也是用摩西所写的约还有他的律法作为一个背景，同时也告诉说将来神会赐下圣灵。赐下圣灵怎么样呢？把他的话语放在所有的子民的里面。 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清楚有信心知道上帝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上帝的子民。而同时上帝所以无论是小孩子到大人，只要有圣灵与他们同在的话，他们都必认识，并且他们也知道他们罪会被得赦，而神也不再纪念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高潮，就是说第一个高潮就是说圣灵会领导，会降下来，把上帝的这个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同时也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为什么能够想起上帝的话语，想起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15、16章都谈到圣灵要来，其中一个的目的，其中一个圣灵工作，就是要让人想起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你为什么能够想到耶稣基督的话，圣经的话呢？圣灵这个应许如今成就在他的子民，这是一个高潮，你看高潮。所以不要轻看，不要轻看，也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是给我们看到的，他来到一个高潮，约的高潮一部分就是上帝会赐下圣灵，把话语放在你心里面，使你能够想起来。当然你要读经祷告啦，明白吗？你不要说哦，因为有圣灵我就可以想起上帝的话语。不，你还叫读经祷告。你没有读经祷告，你没有听到，你没有团契，你没有东西想。这两个是跑不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潮。Consuming 的一个 covenant。所以如今上帝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事情。第二个事情 ,consuming 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咯，耶稣来成全他一切的律法，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还有罗马书第十三跟第九节，我请一个人读好吗？桂兰，你读好吗？桂兰。
OK， 神既然说到新的约，就是把当约前约当作旧的了，那变成就衰老的，就快要消失了。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就是爱，所以爱是成全律法的。
好，谢谢。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这里讲到耶稣来成全律法，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告诉我们哦，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是约的子民，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遵守所有上帝的要求跟律法的。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完完全全遵守，所以我们说他没有，他是完全神完全人，他完全遵守，全部都成就了。这是上帝对子民的要求，可是人做不到。所以耶稣基督完全做到了，做到了，同时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也因此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我们才能够做罗马书13章第九节这些爱人的这些律法。不然我们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去爱人，照着上帝吩咐去爱人的，是没有办法的。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成全，不过基督为我们成全，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说有一天我们还是能够见主面的。所以 consummate 的第二个部分是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一切的律法都指向耶稣基督，他要成全的要求的指向耶稣基督。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遵守，所以他们不是真的以色列人。所以新约说只有一个真的以色列人是谁？耶稣基督。真的以色列人，真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以色列人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所以信靠他的人，我们才能够有复活的生命，有圣灵去遵守上帝的话语。然后才能够有福音，有那个得救的确据。可是 consume 第二个部分是指什么呢？是指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第 第一个部分是说我们会领受圣灵，赐下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第二个部分 consuming 它的高潮，它的成全的第二个部分是指向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 right？ 还有，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羔羊，救赎我们的羔羊，罪得赦免的羔羊，一切都应验了。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啊，我请一个人读这个好吗？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还有灵前五章第七节，彩燕你读。
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先传下的妄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就像完全无玷污的羊羔的血。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是，谢谢。那我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哦，主耶稣基督他一切成就在他身上 ，right？ 应验了上帝的救赎的赦免，已经在我们身上应验了，因为我们有一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如今也是我们祭司。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而如今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殿，而主耶稣基督如今也是我们的君王，所以这个约的这个高潮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The cornerstone of the temple of God， 而我们的神的殿的房角石是基督，基督本身也是殿 the temple of God。 所以我们感谢主，而今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时代，能够完全的看到这个约的成全，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他说他不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其实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明白讲什么吗？他不明白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他没有约的概念。所以求神怜悯 OK， 如果我们当中我们的四周围我们的家中有孩子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软弱，不断为他们祷告，真的不断为他们祷告。OK， 然后我们只能够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怜悯的上帝，良善的上帝。他也会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的 anxiety， 我们的什么焦虑，我们的苦楚，我们甚至我们的流泪，他会知道。OK， 所以这是带有终点的一个约，这是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呢，如今应在基督里面应验在教会里面。所以如今天我们没有隔离，我们只有洗礼 ，Alright， 然后呢，所有照着这些上帝的话准确而行的人呢，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人。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信心。OK，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摩西之约是最丰富的，是带有高潮中有终点性的一个约，因为它是指向耶稣基督。OK， 所以以后再回去看旧约哦，从亚当夏娃开始慢慢看的马拉基书，你会看整个过程都是这样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丰富，所以你不可以不看旧约的。OK， 好，有什么要分享吗？有人，到三重天。好，没有的话，志兴，你有什么要问？
对照新约，摩西的约和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他们的差距和更新是怎样的？
有更什么？
更新啊，既然是新约，它新在哪里？和摩西的约相比
？OK， 摩西之约里面，你谈摩西之约是吗？摩西之约里面，它跟新约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差距是在于，摩西之约有许多的这些它一定有道德律咯，还有那个什么一些礼仪，还有一些献祭，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不该吃，在新约里面，他们只需要遵守那些道德律、实践、道德律。 所以其他东西被删除掉，不需要了。没有，懂吗？所以这个是，我是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在这里啊，因为在基督里面，神所赐的，我们都可以去享用啊，所以也不需要太顾忌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吃，在旧约里面那样，那个不可以吃啊，还有一些礼仪也不需要了，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个殿，还有他也是那个他的那个献祭也不需要，因为他就是那个祭。所以如果你问这个问题，他差别在哪？我是觉得唯有留下来的是那个道德，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所以我们因为有了上帝的律法嘛，我们需要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就要继续遵守道德。啊，这是他的唯一延续的东西，我觉得。Alright? 当然救赎救恩没有改变，还是没有改变，高潮还是在基督里面。可以吗？ Alright? 我最近我灵修的时候，我看到是一个很大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摩西有关系的。我们翻开哦，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生命记34章，有没有找到？生命记34章哦，我们看第，这里是谈到，我们看一下啊 ，OK， 第四节。跟第五节，董燕你读好吗？你读啊，可以。
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让你亲眼看见了，可是你不能过到那边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照着耶和华所说的死在摩押地。
好，谢谢。那我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是，他基本上他是一个人，他要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如果家中如果说你遇到有人信徒啊，是我只是指信徒，他要离开世界，那首先你要谈的就是，就好像上帝跟摩西所谈的应许之地。Right? 所以第一，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应许之地，然后呢，就说你要给你的那个你所爱的那个人，要离开世界的那个人，让他看见预备他是否预备好进入应许之地。OK， 好，同时在这里，这是第一点哦，给他看到有应许之地，上帝的应许之地。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上帝虽然不让摩西进入应许之地才死掉，对吗？可是不等于说上帝并没有恩待摩西，为什么呢？他虽然没有办法进去踏在那个约旦河对面的那个应许之地，不过当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那个应许之地。你有谁？有以利亚，还有谁？还有摩西跟耶稣在一起。哦，上帝恩典很怜悯的，所以虽然摩西没有办法进去 physically， 但是他其实上帝就已经接他进入那个更上帝所预备的那个应许之地，早就已经那个更重要，明白吗？还有另外一个就感到叫我们可以感到安慰的是什么呢？第十节好吗？有我请我读就好。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哦，这句话是一个很是一个赞美的话。Alright， 是一个 recognition， 是一个 recognize 他的上帝的仆人的一生的服事的一句话。Alright， 虽然你看摩西到老的时候120岁离开世界，他所牧养的羊群都是不听话的。Alright， 离开埃及的上一代都死在旷野，下一代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呢，在这里在上帝眼中，他说再没有一位像先知摩西一样，然后呢面对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从摩西的之约，我就想到这个摩西啊，要也同时提醒也鼓励我们 OK 啊，鼓励我们啊，多亲近上帝，好好的信靠上帝。 Alright， 无论你 你的环境多么糟糕，以色列人不听话，可能孩子不听话，但是你要面对面，常常以耶稣基督面对面，一生面对面。他会引导，他会安慰，他的信实一定会彰显在你身上，带他进入应许之地。Alright? OK?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请一个做结束祷告。会务，你做结束祷告吗？会务。
主耶和华上帝，你是创造天地宇宙并其中一切的神。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感谢你不断创造天地，你也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一个救赎的计划。在亚当堕落之后，我们人类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感谢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不但是无罪的献上他自己，并且他也为着我们过了顺服无罪的一生。感谢赞美你，祈求主你继续的建立你的子民，在你的圣约中能够活出你自己教导，爱神就是要遵守你在圣经里面一切的命令跟教导，顺服你。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见证你的美好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能够领人来归主。我们同心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